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很高兴再次跟你在良友圣经学院见面。今天我们进入了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13课，活出你的人生使命。到底我们人生有目的吗？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有目的吗？神在每一个领袖的生命中有给他个别独特的使命吗？领袖是否真的可以过一个使命人生呢？神呼召我们出来侍奉，是否只是为了对四周的需要做一些回应，还是有其他的更重要的意义呢？我们能不能采取主动，而不只是被动的去回应生活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希望透过这一课，你会得到一些指引，帮助您活出应有的生命。今天如果你到书店里去找有关于人生的目的或是人生的目标这一类的书籍，我敢保证你会发现到这一方面的书籍多到让你目瞪口呆。我试图上网去查询有关于人生的目的的文章，真的让我吓了一跳，原来有将近3000万处这一方面的资料，而且我发现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非宗教性的世俗的资料，可见连非信徒甚至无神论者都相信人活在世界上是有目的的。美国出名的作家和企业辅导师 Richard Lader 他说了一句很简单又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人生的目的是活出有目的的人生。在他所写的一本畅销书《目标的力量：创造你生活和工作的意义》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人生是有目标的，而生命是追寻这个目标的旅程。没有目的的人生就像没有舵的船一样，不知何去何从。有个年轻人这样写过，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我拼命努力要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物，却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只能漫无目标的度日。除非有一天我能找到我的人生目的，我才能真正的活着。可见生命的目的对一个人一生是多么的重要。圣经中在不同时代也有一些人物曾经表达因为没有人生目的而带来的迷茫、无奈和绝望。以赛亚说，我老路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是在以赛亚书49:4。约伯说，我的日子比梭还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这是在约伯记7:6。摩西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是在90:10。是的，人生的最大悲剧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没有目的。外面世俗的人都相信人生有目的，更何况我们基督徒不是更应该相信神创造我们是有目的的吗？还记得我们初级课程一开始第一课就提到的吗？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做领袖，那么神要我们做领袖目的何在呢？目的是要我们管理治理他所造的万物，这是我们最概括的人生目的。如果要进一步更具体的知道我们的人生目的， 最简单就是要看《标杆人生》这本世界畅销的书，作者华利克从圣经里为我们找出了五个人生目的。第一，我们被造是为讨神喜悦；第二，我们被造是要我们为神的家，就是教会而活；第三，我们被造是为活出基督的样式；第四，我们被造是为服侍神；第五，我们被造是为完成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得救。以上这五点是我们比较具体的人生目的，但是这五个人生目的对我们这些属灵领袖还不够具体。今天这一课是要让你知道做领袖的人生目的更深的一个层面，是个人化、个别化的人生目的。神创造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是有他的特定的个别的目的。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个领袖的人生目的不在乎自己，而全在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个别计划。外面那么多的书都是在教我们怎样去寻找、去创造、去制定自己的人生目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领袖绝对不可为自己寻找、创造、制定自己的人生目的。我们必须寻找神在我们个别的生命中的计划，按照神给我们的个别的目的去实践、去生活、去带领。我们要有清楚的目的、目标，向着目标进行，才有方向感，才不会空跑一趟人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鼓励我们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领袖的人生目的的一些基本原则，然后我要从圣经里的一些故事让你看到神用不同的方式呼召不同的领袖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希望借着这些圣经人物被呼召实现神给他们的人生使命的例子，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的作用，让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所给的使命。好，现在我们就先来看圣经，从圣经里找出一些人生目的或是人生使命的真理基础。第一，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目的，或是说我们每一个领袖的生命都有一个特定的使命。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就是二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在箴言十六章四节。你看，耶和华所造的连恶人都有用。出埃及记一再的提到，神容许埃及的法老王的心刚硬，为了是要借着埃及全国上下受惩罚，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坏人的存在都有神的计划和目的，更何况我们是神特别拣选呼召出来服侍他的领袖。当然，神必定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定的任务或是使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个的肢体，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能。十八节说，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有个别的功用和任务。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坐着等神哪天来给我们发一份委任书的想法，那我们大概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神给我们的任务和使命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中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意思就是神给了我们属灵恩赐和呼召就不再收回。你有从神来的呼召，你可以不顺从或不完成这个呼召的使命，但是最终你要为此对神做出交代。 第二，当我们实践这个使命的时候，会得到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相反的，如果我们没有活出这个使命，生活就会充满痛苦忧伤。耶利米被选召为耶和华的先知，要做耶和华的发言人，向百姓宣告耶和华的教训和审判。20:9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这是形容不按照神所给的使命去执行所遭遇的痛苦。保罗清楚他的使命，尽心竭力地向外邦人传福音，虽然遇到很大的逼迫苦难，却是常常喜乐。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监狱里，但是因为他始终持守他从基督所领受的使命，虽然在肉体上受痛苦，却能够靠主大大的喜乐。第三，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神所赋予自己的使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19，扫罗被神拣选做以色列第一任的国王，很遗憾的是他完全不明白神给他的使命，是要代表神在地上管理牧养他的百姓，他却不按照这个使命去执行他应该做的事，反而越权去做不是他应该做的事，去代替撒母耳在祭坛上来献祭。献祭是耶和华神给撒母耳的特别的任务和使命，扫罗却擅自去做了。神要他好好的去牧养他的百姓，扫罗却嫉妒自己的下属，多次的试图要谋杀大卫。他不明白神赋予他的使命，神就把这个使命挪去给了大卫。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只要在事工上或是在教会里待上一段很长的时间，就能自然的明白神给他的使命。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去探索神给你的使命，你就是在教会里浸泡了半个世纪，也无从知道你的使命。你最多只能够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绝对活不出有使命感的生命来。耶稣在马太福音25里讲到有关于属灵恩赐的比喻，其中谈到那个代表耶稣的家主给了三个仆人不同数量的恩赐，当家主回来问仆人怎么使用他们个人的恩赐，第一个和第二个仆人忠心的运用他们个人的恩赐，让家主有加倍的所得，家主就夸赞他们做得好。轮到第三个仆人，他并不是没有恩赐，只是没有好好的应用，埋没了自己所得的恩赐，等家族回来，他只是原物奉还，没有任何的工作成果，结果不但被主人挨骂，还把他所有的夺过来给那个忠心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不能有忽略，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易的明白自己的使命，都会好好的去运用恩赐实践神所赋予的使命。第四，神给我们的使命与我们的内在特质相契合。神给我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恩赐，为着是要给我们不同的使命。罗马书12:6-8，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作为领袖，我们要清楚明白神所赋予我们的个别使命，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包括我们的性格、才干、负担等等，从这些方面来明白神给我们的任务。第五，将来神会按照我是否遵行这使命来审判我。这是在以弗所书4:1跟提摩太后书4:7-8。新约圣经讲到两个审判，启示录中所讲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对罪的审判，每一个来过世上的人 如果没有接受从基督而来的永恒生命，就要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审判。基督徒得到神的赦免，不再经过对罪的审判，然而我们却要接受基督对信徒的审判，就是对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所做的功的审判。换句话说，自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有没有在圣灵的引导下做神所交托的功，这个审判与罪无关，而是看你有没有完成神呼召下的使命。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劝勉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意思是神呼召我们，个别给我们不同的使命，我们应当按照赋予我们的使命去实践、发挥、领导。神将会按照我们个别的使命来评估、来审判我们。另外，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鼓励我们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一生持守从基督所领受的使命，向着标杆直跑，从不放弃，也不偏左右，所以他知道将来神必有奖赏。那么神如何呼召领袖来完成特定的使命呢？在圣经里，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四种神向人启示人生使命的方法，神今天仍然用这些方法来呼召我们，向我们启示他在我们身上所设定的目的。第一，晴天霹雳，就像使徒保罗，神在某一个情况下或一件事件中及时的向你显明你的使命。神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可能是在你灵修、读经、祷告或是敬拜的时候，甚至可能在重病或是车祸等等的危机中，清楚地告诉你他所要给你的使命。圣经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当他浩浩荡荡地出发要去抓基督徒，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弄瞎了保罗的眼睛，清楚地呼唤他，扫罗扫罗，于是扫罗经过这一层而成了保罗。耶稣在对话中要保罗进大马色城，主说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主就透过大马色的亚拿尼亚来指示保罗主要给他的使命。我们族中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主耶稣清楚地向保罗来显明，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并要为福音受苦。这种方法通常比较戏剧性，神借着一个特定的事件将使命指示给他特定的仆人。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曾经有类似的经历，这种人的使命感特别强，也是比较大有作为的人物。第二种方法是逐渐敞开的门，神用一段蛮长的时间透过你的顺服逐步来显明你的使命，这是神所用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神不是在某一天里或是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向你来启示一切，而是逐渐的开启一扇一扇的小小的门。当你走进这一扇门之后，神又开启另一扇门，然后又开另一扇门，直到你靠着顺服的心从这一扇一扇的门走过去，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这一次又一次在小事上的顺服，就让神的仆人最终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圣经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以斯帖，神让这个犹太民族的小姑娘经过被掳的不幸的遭遇， 辗转成为波斯王的皇后，从默默无闻的小女子到逃亡异国的亡国奴，最后到被送入皇宫，处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上。当时机来临的时候，透过莫迪改的一句话，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完成了保存以色列民族的使命，使救主得以从这个民族中产生。当然，以斯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他人生的使命，而是等到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才明白原来这是神所安排给他美貌，让他成为王后的原因。我想神给大部分的教会领袖的呼召都是属于这种方法，包括我本人也是这种经历。我年轻的时候虽然在教会里热心服侍，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更没有想到会在宣教机构里来服侍。神用几十年的时间预备我、装备我、熬炼我，让我有机会在社会上和在企业上摄取一些宝贵的人生经验，才一步一步的把我带出来，到今天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来服侍他。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神在我年轻的时候就告诉我要给我这个使命，我相信我是不可能会愿意接受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心只想赚大钱。神知道我的软弱，一次只开一扇小门，使我慢慢学习信靠顺服，一路随着他走上来。第三种方法，与生俱来。在你生命的早期，神已经清楚地向你显示你的使命，你会深刻记着被选召的使命。有些领袖从小就知道自己的人生使命，比如将成为一名宣教士、牧师或是医生等等。圣经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里，耶利米称自己年幼，神却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还对他说，你未处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神呼召耶利米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并且清楚告诉他所要给他的使命。神说，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除、拆毁、毁坏、轻浮，又建立、栽植。所以神在耶利米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向他指示了一生的使命。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这种从小就被呼召的领袖？如果是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对神的呼召有非常清楚和深刻的记忆。第四种方法，逐渐清晰。神仙将你的使命大致的向你启示，在你迈向目标时，他才让你知道使命的详情。这跟刚刚讲的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当你起先感受到神的呼召，可能是很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模糊，没有很多具体的了解。在你顺着这个大方向往前走的过程中，那些细节才逐渐的张开。第二种方式，逐渐敞开的门，就不是这样。它不是说你已经掌握到了一个大方向，而仅仅是步步跟随，最后才看清楚整个路径。逐渐清晰的前提是你已经知道人生的大方向，然后神一路上逐渐让你明白具体的内容。圣经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创世纪里的约瑟。约瑟17岁的时候，在梦中得到有关他人生使命的启示。在梦中，他看到哥哥们的禾捆都向他的禾捆下拜，也就是说，约瑟将来要成为领袖，他哥哥们都要受他的管辖。这只是一个大方向，他根本不明白细节，所以糊里糊涂的把这些梦告诉他的哥哥们， 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结果哥哥们因着憎恨他，就把约瑟卖到埃及做了奴隶，然后神用20多年的时间，借着各种的苦难来预备约瑟的心，让他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虽然开始的时候以斯帖的经历不一样，但是到最后就很相似。约瑟处在埃及一个宰相的地位，在长期的灾荒中保住了以色列民族。当他后来跟哥哥们团聚的时候，他才明白神给他的使命的细节。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年轻梦中的启示让他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位领袖，但他只是行在这个大方向上，然后假以时日，其中的细节才慢慢的明朗化。弟兄姊妹，神用不同的方式呼召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个性、才智、软弱等等。我希望你就这四个方式想想神是用哪一种方式呼召你的，这样对你追寻你的人生使命会有很大的帮助。以下我要讲一个我认识的领袖被神呼召的经历给你做参考，让你对神呼召领袖所用的方式和所给的使命有更好的认识。这位领袖是我们在教导这一套领袖训练课程的团队里一位资深的老师。他在17岁的时候就得到神的启示，要呼召他全职侍奉。不久之后，他就把有关自己人生的使命写下来，其中写道：我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我要在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服事。对一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这些都是很大的目标。当时他并不明白这些目标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些目标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后来他以义工的身份服事教会，然后他成为一个兼职的青少年事工的牧师，透过这个装备使他逐渐的成长成熟。后来他完成神学课程之后，就加入了灵修训练大师麦约翰的团队里面。20多年来跟麦约翰一起训练了无数的属灵领袖，实践了他年轻时的梦，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那么请问这是哪一种选召的方式呢？对，第四种，逐渐清晰。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同学们中间一定也有这种人，你早就知道神给你的人生使命，可是现在你还在受装备的期间，还没有真正实现你的使命。我鼓励你要继续忠心向这个标杆直跑，直到实现神早就给你的使命。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实现神给你的人生使命，那我要恭喜你。同时我也要提醒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完成了神给你的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到见主面的时候才完成的，而做神的仆人是没有退休的，只有退而没有休的。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谈到这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